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好，摩西是不能进去，不能进去的理由呢，在前面摩西在米利巴水那边的不幸，或者说摩西在米利巴水那边，对不起，第二十章哈，在米利巴水那边的击打磐石，表现出他的不幸，不在以色列眼前尊耶和华为圣，所以摩西就不能去。这一次呢，神是带他上了山，叫他看神要给以色列的地。这如果没有信心，你看了就会很难过了，这叫可望不可及啊。那就干脆不要看到嘛，看了还伤心。不过我想这里也是一种盼望啊，仰望啊，仰望。亚伯拉罕是仰望耶稣的日子，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讲，你们祖先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我们可望不可及，就某个意义来讲，每个基督徒都是，我们在远处看见，心里欢喜迎接。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到那里，但这种盼望呢，给了我们力量。这种盼望和信心和因这而来的神给我们的爱，让我们有一种力量在世上生活。所以去看不是叫他就是责备他，叫他有很多遗憾。看到神的话实现了，那神的话实现，当然最终的实现在主的再来。其实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他还没有来的时候，愿意信靠神的话的人也多多少少就用属灵的眼睛看到了。那看了以后归到列祖那里啊，这个我们也不去多谈它啊。不过一般就是说，这好像是一个就是死亡的一个婉转的说法。不过我想这里有还是有正面的，归到列祖那里。如果我们想到这个列祖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都是神喜悦拣选的，那哪里可能说是就是死亡而已呢？耶稣说过，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那如果归到列祖那里，列祖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人，那难道他们就在死亡极尽被忘记的地方，在那里永远吗？不可能。我认为归到那里是表示他也会死亡，但是这些蒙神拣选的人都是睡了而已，或者说都是从人来看是离开这个地方，是到另外一个在旧约没有想得非常清楚的与主同在的地方。那为什么你在这里看了然后就要归到列祖那里呢？看完了就死了啊。其实我不知道我们过世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死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意识清不清楚。如果在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死亡里面，吃的日子你就必定死，我们在神的咒诅之下，当我们也重生得救，在生命里面。我们是有人说死能够瞑目，有人说死不瞑目，有人说是安息主怀，有人是在一种焦虑不安中。我想可能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死都是痛苦和悲哀的，也许有些心理超镇定的人可以比较平安一点，但他们没有任何盼望。那基督徒即使重生得救的，恐怕也难免会有焦虑和害怕。那当然我们也相信有非常平安的。那这里我能够想到，就是摩西在看到了以后，有点像那个西面看到了耶稣，然后你可以接我死了，我已经看到以色列的盼望了。我想我们能够这样是很好的。十四节，因为你们在寻着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啊，这违背我的命，我们再去看民数记二十章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并不好像他没有违反什么命令，只是动作上稍微粗鲁了一点，言语上急躁了一点，可是这是出自他这个非常属灵的人的一个没有耐心，所以神就觉得他是很大的错误，没有尊主为圣哈，没有在永水之地，哎，这些都是叫人很看了很警惕。我们希望我们也不会悲观，而能够感恩的哈，就是 涌水的地方，就是水之地了。那个地方是充满了水。那我不知道摩西是不是为此泪流满面的涌泪哈，但这里不是，是有水。在出水的时候，在神赐福以色列人解决他们渴的时候，摩西却犯下了神认为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哈。我们感谢主，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神不会做错的。这个水是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那里，这个在诗篇里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和悖逆。那我们也感谢主，神对摩西就是这样讲，你上去可以看看，然后呢你会在那里死，然后呢你是为什么，我就再讲一次，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我们没有看到摩西有回什么嘴，当然也许摩西不敢，也许摩西学习更大的顺服，但是就一个老人就他肉体来讲，这是他很盼望的，心里可能也很激动。那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中文分了一个段，但在原来的时间里有没有段我不晓得，起码在原来文章里是不会有任何的段的，原来的文字就这样接续下去的。那圣灵这样让它接续下去，我就觉得哎，实在是太叫我羡慕了。这种能够在生活中不会被这些横逆拦阻，在生活中也不会被一些兴奋快乐的事叫我们得意忘形啊，这是很稳重的。我不是说我们要没有感情，而是很好的。就摩西啊，在上一次在民数记二十章神下命令了以后，就完全没有讲他怎么反应，就说他跟以东王的一个打交道。在这里呢，神说你不准进去，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讲的再直截了当一点，就是摩西你死都不能进去，而且你看完家死了，就这是不好听的话。如果我们就缺少信心来看，是不好听的话，摩西会觉得很遗憾，或者是我们的话会觉得很遗憾。可是摩西真是一个属神的人，在圣经上讲不管实际上时间有多少，在这里讲就是摩西的回应，他没有变也没有气，他知道自己要死了。那当然这件事其实就接续前面亚伦死，亚伦和摩西死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都没有尊神为圣啊。反正他们两个兄弟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哈啊。虽然亚伦各方面都很差，但是神把他们常常是相提并论。然后又看到在米甸人行跟以色列人行淫乱的25章那个事情以后，上一辈的人大概都死光了。然后就数点民数了，可能现在就剩下这三个了，摩西还有加勒和约书亚了。那现在也就再讲到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了，你要死了，这里没有用死，就是你要死了。各位，这难免悲哀，可是我感谢主，摩西不是悲哀。摩西想到自己要死了，他就立刻提出一件很重要的事，就那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接我的工作。这还是一个牧人，他想到就是哎，我死了什么什么，他不会想到别的事，他想到这些百姓需要牧者，那耶和华请你来差遣一个牧者。大凡能干的人，大权在握的，摩西在这里也大权在握40年了，加上就是过去以前在宫中的这个叱咤风云的情形啊，有能力的人、权位高的人，通常都比较不会想提到接班人的事情。你看毛泽东就是这例子，不要有人接，我就是最了不起，没人能接我的工作。逼着要接的时候，也是很不得已说这个话。摩西很主动的说要有人接我的工作，我觉得他真是非常体恤。一方面他很顺服神。就让他们体恤这个以色列这群百姓，这两件事是一样的。因为他顺服神，有神的心意，他就知道神的心意是 不会一直停在一个人身上，对，神会纪念这个人，对，这个人被主接去以后好得无比，但是神的工作会继续下去，摩西会被人忘记的，亚伯拉罕会被人忘记，起码在城市上。那当然我们将来在天上永远都不会忘记，当然那也是因为神，因为这些都是受造物，都是属血气的，那或者说都是有血气之躯的，那可是神的工作会一直下去。所以摩西没有想，哎，我完了，这以色列完了，同归于尽了，没有。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万人之灵在民数记十六章二十二节那里也出现过。这个耶和华是万人之灵，大概意思呢是指他是管理万人的，他是那个灵，我想多多少少是在讲到说那个。”神的灵跟血气相对的，灵比较多指这种造物主神的那个特质，神是管理万人的，我会过去，上一代以色列会过去，但是工作要继续下去，就要有不同的人来接续，那只有你不会过去，你的圣灵不会过去，你就把你的圣灵继续来赐下，你这个永恒的主，请你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在他们面前出入又引导他们。出入跟引导有点不一样，引导是在前面高高在上，出入是一起进出的啊，这也是一个好领袖的一个特质，他又有勇气和智慧做领导者，他又有那个亲民的作风，跟百姓一起进出，就是这个百姓，这个领导者既有平民化的作风，又有权威的智慧的领导哈，跟他们是朋友，也是主人。那这个出入里面也常常，就摩西自己的出入也常常是到耶和华面前搬交涉，替这些以色列人，那很了不起，他会想到会众，他会想到要什么样的人是神你来立的。而这个人跟他们必须是朋友出入的，但是呢又是能引导他们的，当然这个人也是在治理他们啊，治理就是包括这两件事，治理在他们中间，治理又比较高高在上的，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啊。那这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讲亚哈王要死的时候，也是以色列没有牧人，包括耶稣在看到百姓的时候，也想到他们流离失所，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当然呢，就表示最少两件事了，可能好几件事，羊没有牧人，一个就是在危险当中，第二个就是没有方向，又危险又没有方向，可能也缺乏，就是缺乏爱的照顾啊，牧人在这些地方都要有啊。那摩西讲这话，当然没有任何夸口的地方，但是他也很诚实地表达出他做的事情，就是要让羊有牧人，他引导他们有方向，这都是建立在摩西顺服耶和华的情形下，一个领导顺服神就可以来领导其他人，他爱他们啊，他让这些羊有草吃，有地方走，有方向，不是有路走而已，而且有目标，而且中间的困难可以帮他们解决，了不起啊！两代的人都被摩西多少牧养过，而两代人对摩西都非常对不起，可是摩西就真的是预表了基督，有这种美好的形象。那当然耶和华心里都有数，耶和华这些都早已计划好了，但是耶和华也非常喜欢像摩西讲这样的话啊。我们看古今中外，就是所有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公司也好，这个接班的人都不太那么容易，尤其越成功的越难有接班的。然后我们能说有人能接王永庆或郭台铭的工作吗？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走了，会不会极身而绝，人亡政息呢？那我们必须知道神的工作，包括在我们任何一个教会，不只是个教会，包括在那可能一二十人的小教会里面，神的工作也要继续下去。我们感谢主，有人这样关心，然后 耶和华就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灵的哈。心中有灵这个字也形容过但以理嘛哈，这个字也形容过约瑟哈。这有灵跟前万人之灵，我想也是类似的。我们当然在新约很容易就把它想成是圣灵了，那也没有错。我不过在这里也许对圣灵不是那么认识，最少是有那种从神而来的属神的那个能力吧。我说了灵和魂或灵和血气是相对的哈，他是心里有灵的，有我的，有我的话，有我的权柄，有我的能力，有我的智慧的哈。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啊，把他带来，按手，按手呢？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军队里的布达啊，就是对大家宣告，这个人好像正式的宣告，这个人是以后你们的领袖。我们在军队里面，换连长了，换营长了，换师长了，都有一些布达的仪式，都是更高的官来对整个的人讲说这个情形。按手也是一个叫他好像是正式的成为了新的领袖。我想这是按手。那至于按手所代表的呢，那在圣经里很丰富。按手包括在按手在那个给阿撒谢勒的那只羊的头上，包括在献祭的时候按手，包括我们有按手祷告哈。用今天最通俗的讲法呢，可能各位也可以懂的，这按手啊，由用我们武侠小说里面的这个，是很能表达那个情形的。虽然我们相信这个按手是一种看不见的代表性的啊，在武侠小说里面按手就是大概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把什么功力输入嘛哈，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那武侠小说，两个人不是按手的，那就不是功力输出，就是两种力量的对抗嘛。我想在按手赶鬼哇，赶鬼通常不按手，但是医病按手的时候也有这种，我说是把力量灌输下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力量要把另外一个力量赶出去，如果是按手治病的话，好像健康的进去然后不好的出去。按手也有那种灌输恩赐的意思哈。我们尤其在我们福音派里大概很少会觉得按手啊、差派典礼啊或者按牧啊会真的把恩赐灌输下去。不过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也未必能够很坚定的排除这种解释的可能。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长老还有我，他在不同地方讲为你给你按手所得的恩赐啊。就我们好像今天不太会这样讲，灵恩派会这样讲，但我们也不大信那是不是真的。但是就经文本身来讲，按手你最简单的就是讲一个东西的传递，而这个东西传递要不然就是传到一个空空的里面让它饱足，要不然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东西呢，好像我们在浇水到水缸之前先用水龙头把那个水缸里的脏东西再冲出去啊。那如果说是医病赶鬼的话，那我刚刚讲的布达呢，按手就是传递一种荣耀和名分，就是象征性的。那这里到底有多少所谓的实质和象征的，我们不敢讲，最少有象征性的，就是这样的按手让大家知道，哦，耶和华立定他了。按手在给阿撒谢勒的那个羊身上呢，或者平常祭司按手在祭物上面的时候呢，也是一种传递，那个传递好像就是把罪恶传过去了，我身上罪恶就加在这上面了，那就是简单的按手有那种传递的意思哈。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啊，嘱咐他。这时候已经是以利亚撒了，不是亚伦了，因为亚伦已经死了，亚伦的儿子有祭司。那以色列始终是这种双轨制度，比较行，摩西有一段时间是好像单轨，他兼行政和宗教的领袖，用今天军队的话就是他又是指挥官又是政战主任啊。今天大概政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当年是 种双轨的，而且听说政战其实比指挥官的权力还要大一点，平常是这样，但是他可以更加的直接的到更上面啊。那以色列也有这两种，很多国家都不是三权分立或者其他几个权，就是这种行政的还有宗教或政治方面的。那摩西后来就分出来一些宗教的是给亚伦了，现在更是这样了，再不会有一个摩西身兼两种职责了，那两种职责都有，就是只有耶稣了，有这样的权柄。现在呢，他需要得到行政的肯定，也得到这个祭司这方面的肯定。那我们可以想到，可能在以色列里面或者教会的历史上，这种当然都没有成为定论了，到底政教的关系是什么。在西方现在还有，西方教会已经非常的衰弱了，但是还有一些仪式，比如说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按着圣经呢，那是不是还有一点宗教上的肯定，然后是应该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来有点监视的那个宣誓，是不是赋予他宪法上的权利呢？这里边就是以后这两种接班的，一个接祭司的，一个接宗教的，一个接祭司，一个接行政领袖的，也有什么选举的，那就不是一个一个按手了，那或者按手只是象征性的，是权力是来自人民的。现在其实也有这三方面啊，就是三种人哈。一种人呢是第十九节的祭司以利亚撒，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这个行政案例的领袖约书亚，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会众，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民主的成分啊。我说民主这都没有说褒或贬的意思，就是我只是叫各位能够想得我们完整一点。二十节，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份，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这里也有让我们再看到摩西的独一无二，摩西把几份的尊荣给别人。在民数记也有讲，摩西把那个灵啊，神给他灵分一点给这些七十个长老，就摩西是独一无二，他是大权独揽的，差不多都有的。后来约书亚就远远不能比他了，只有他的一部分尊荣，而这尊荣可以说还不是他自己赚来的，是给的。有一点像啊，我是说像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死的时候，那个华国锋做主席，那大概我们可以这样说，那完全是毛泽东的给的权利。华国锋没有什么任何的威望和资历，他是借着毛泽东的。但是在约书亚记最后，约书亚经过那么多年，也的确名至实归的有一个人家把他看作领袖的。这也许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聘一个新的牧师，不管原来多了解他，或者完全是空降部队从外面来的，人对他的信赖和尊荣不会完全的，这很多需要看他自己的表现哈。即使是上帝同意摩西拣选约书亚的，约书亚的尊荣呢是需要自己也要努力，当然也是靠着神，但是呢他刚刚开始还没有什么尊荣和权威的时候呢，需要有摩西传下来的这种力量，或者传下来的当然是神传下来的这种尊荣，让以色列会众都听从他。这个事也是非常奇怪，如果我们去看约书亚记，就是你几乎看约书亚记起码没有看到百姓对约书亚有什么公然的反抗，甚至一般来讲相当顺服，而且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很主动的顺服他，主动的支持他，这个很稀奇，神对软弱的人实在有很多的恩典哈。相反的，把尊荣给约书亚的摩西，这一辈子可是一直被以色列人反抗背逆。哎，他有这么大的权柄，还有能力把尊荣给了约书亚，那只有约书亚只有他的可能百分之几，可是约书亚在统一领导的时候却没碰到太大的问题。摩西哦，有这么多尊荣，反而是全会众 多半的时候或者相当多的时候都不听他。各位，这也是我们可以思想的。有的时候我看应该是柳宗元写的那个紫人传，就是一个修理的一个师傅，他很会下命令，可他自己一个桌子都不会修。柳宗元说他本来看不起他，哎呀，这是看他讲的是瞎话吹牛的。可是那个人是会指挥看大方向，小事不能做没关系啊。好，我们不去谈这个，我们再说摩西没有得到那么多的顺从，但是约书亚却有。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约书亚就进去。约书亚处处不如摩西，但神在这个世上所做的带领也叫我们应该是更多的敬佩。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觉得很多的困惑了哈。第21节，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好，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就某个意义来讲，祭司的权力是比君王还要大，或祭司权力比行政的领袖还要大。就很多时候可能的确行政领袖的权力是很大。这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想到政教的很多关系？这里我不能不说，用我们以前的时候哈，就是以前在军队里，是各位都知道，就是我们都听这个司令官、指挥官发号司令的，就是都不太懂。后来人家说，哎，政战官的权力其实更大啊，可能就像这个一样，祭司平常没有什么发号司令，也不能指挥军队，也不能抽税啊这些，但是因为他比较直达天听，哼，他是上帝用的，所以你看约书亚还有全会众是要听以利亚撒的。那你说那就干脆一个人两个权都有嘛。可是也许神因为觉得这样人会腐化，就没有这样做。在人间的制度里面，就是有一个行政的，有一个祭司的，祭司的通通好像是一个虚位虚权，但是他又有跟神更直接的一个联系哈。那我们看到呢，乌灵哈，乌灵土名哈，这个在出埃及记也讲过，出埃及记28章内有谈过，这我们不去多讨论。乌灵土名有一点就是那个决断的胸牌，哎，讲的再庸俗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那个东西啊，或者什么什么算卜的那个东西，丢的那两判那个东西啊，我们不愿意这样来比较，因为这好像太迷信，太民间宗教。但是我们圣经的话还是给我们最大的权威，即便有的时候让我们联想到民间的宗教，我们觉得神这样做，神有他的道理。可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那个时候比较明智未开，到新约我们就不这个样子做了，或者基本上我们不大这样做了啊。我们越来越不愿意用这种丢的，也就是不大经过大脑的啊。所以用丢的可以更敬畏我们都不去想，就是看神怎么带领就好。但是神希望我们用脑筋，神希望我们的悟性能够被圣灵、被神的话来约束，然后来思想、来判断。但是在以色列人对神的话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也许神就甚至我们也大概可以相当确定，在早期的时候，这早期到多早我们不大确定啊，以色列的这种书卷就是当然包括各种文字的形式，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圣经的书卷，那是非常少的。所以固然有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因着没有，或者是以前时代的人呢，因着书的那么不方便，所以逼着他们需要博闻强记，就是把这个以前老一辈的人嘛，我们老一辈已经不算太老了，在没有书的时候，那就要拼命的背嘛啊。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个书都是书，那个都不是，都还不是纸的书哈，很少有的，所以大家都要尽量的背。那也许磨出一个能力，就是记忆力比较好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书，所以就 大家没有神的话，比较缺少神的话，就比较悟性不能有个正确的发挥，所以有这种巫灵的判断，这样一丢然后来判决哈，这是有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尤其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很需要有这以弗德，这以弗德大概是装巫灵土名或装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太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但是那些都是一种判断耶和华旨意的东西，耶和华借着这个东西叫人来了解哈。我们会觉得迷信，但是我们相信神叫以色列人这样做就一定都没有错哈。那以利亚撒的命令呢，大家就都要听，那当然这重点不在以利亚撒，就在大祭司这个职分的人，他按着这个职分说话的时候，大家就要听啊。那这里的出入呢，跟第十六节出入，17节出入，恐怕有一点类似关系啊。就这个人如果要出入，其实也是听命于以利亚撒，就总在那个跟神比较熟悉的人的指引之下来做事。22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好，我们在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他嘱咐他，就是他对他说话，然后他说的话有权柄，就是因为他听神说的话，这有一层一层的哈。聚会所弟兄姐妹都不大喜欢，就是说这是圣品阶级，我们基督教也常说信徒阶祭司，我们是觉得信徒阶祭司，但是我们说阶祭司的同时，神也在制度上有些人比较有更多的教导的能力、恩赐甚至权威，这一点也没有违反上帝的话哈。好，在把接班的人，把继续带领以色列的约书亚哈，这个说出来了以后，就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不过我们对于约书亚的这个就职典礼，我们也觉得很有意思哈。你看，这是约书亚就职典礼，那这么简单啊哈？这我们今天一个总统就职大典都是很隆重的哈，但是就职典礼简直就用几节圣经，如果我们不提一下，根本还不知道这里是约书亚的就职典礼或者摩西的交班哈，因为实质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再想想，摩西什么时候就职就任的呢？甚至呢，典礼可能都没有。耶稣什么时候就职就任的呢？理论上应该是他受洗的时候啊。那保罗什么时候就职就任？理论上应该是按手的时候，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我不是出于人，也不是由于人啊。当然这一点呢，是因为保罗权柄受到挑战。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因为说我们都是圣灵，所以对于教会的一些制度呢，就非常不顺服，这个我想不好啊。下面我们看到，这都是以后在迦南地以色列人的正常生活，现在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神就把以后到迦南地以后以色列人的生活都讲清楚了，最重要的事都讲，这实在也是给以色列人一个信心的鼓励，就是你们一定能去的。就是好像说你现在正在申请美国的移民，你刚刚申请了，刚刚送件了，你不会就想到说当然我们现在因为经验多一点了，而且熟悉了一点了，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在一送件的时候，而且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你不会就想到说将来我在我的院子要种什么菜哈，或者说我小孩要读哪一个学校，但我们不会想那么远，因为总是一步一步来。可是神也是一步一步来，但神在这里的步骤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以后要做的很重要，在迦南地那地方跟我关系建立的常常要做的事，就是都已经肯定他们一定能进去。哎，这是很好的一个安慰哈。那第一个事情呢，我们可以说第一个事是，就前面当然也有谈到了，但在这里以色列人会进去消极的就是摩西亚人这些人都会死掉了， 就是上一代结束，下一代开始。然后摩西要死掉，就是约书亚会来接班，他带你们进去。然后就讲到献祭的事，二十八章哈。献祭呢，他先讲的是在二十八章第二节开始讲，就是给我的供物啊，甚至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这些字眼我们稍微小心一点，就是这当然不是说神在点每天的菜是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想。但我们不这样想，你不要忘记很多人会这样想。所以诗篇有讲，耶和华常常说，我哪里要吃这些肉啊，喝这些血啊。但以色列人观念或异教徒的观念哈，我说异教徒也这样，就是甚至从亚伯该隐献祭，大概也都是表示有火把它烧掉，就表示耶和华吃掉了。基甸献祭也是这样子。但我们当然不知，完全不会。今天我想基督完全不会想神还要吃什么喝什么哈。那异教徒信的神也是假神，他们自己心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可是神的确用了这样的字眼，你每天要给我的食物，这个东西当然是人吃掉了，那个就是放在圣殿里的那个橙色桌子上面的橙色饼，那个是一个礼拜换一次的啊，就是放在那边，那个食物当然后来都是给祭司吃掉，大卫也吃过这个东西啊。他的确说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为什么要以色列有这个印象呢？一方面耶和华绝不吃这些，一方面又要有这些，我想这都是在让以色列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位神是在他们中间出入的神。对啊，我们家里有客人或者我们亲人，就是回不回来吃饭呢？是不是一起吃饭？说的在拟人化一点，就是每天呢耶和华都要吃饭的，你每天都要为他预备。当然耶和华不吃，但是我们每天对神的这种献祭，不是他有需要，而是我们跟他关系相当亲密是有的哈。那这个献呢，耶和华的饭呢，是一天两顿。我们今天呢说三顿饭哈，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三顿饭的。西方呢听说以前是两顿，听说更早更穷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顿。我们今天呢其实恐怕四五顿都有了，什么下午茶、上午茶、宵夜啊，然后你如果看电视的话就没停过，就一直在那里吃东西了哈。那么以前西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早餐叫断得快一点 breakfast 啊，我没有去查这些东西啊。晚餐叫 dinner 啊，这个中餐叫 lunch， 这些你去考察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哈。他就说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烧的啊，是第三节，每日两只，早晨一只。然后呢这个是荤的，还有主食配哈，主食就是细面哈，捣成的做素祭哈，就是有荤的有素的哈。这长线的这个呢，对不起啊，还有有 drink 哈，有酒哈，酒是那个第七节那个纯酒呢是浓度高的，就是不是一般英文的 wine， 是 alcohol 了哈。晚上又有一个祭啊，早晚两顿啊，很亲切。先讲每天的两顿，在第九节第十节呢，就是每周的一顿。然后到十一节开始呢，十一节到十五节呢是每个月的，周的是安息日的，月的是月朔的啊，这都是有牛有酒。那这里当然讲的是，不管你说是奠祭、是燔祭或者赎罪祭呢，恐怕这如果稍微仔细讲究一点，就是说感恩祭啊、赎罪祭不一样，就献祭好像基本上就分这两种嘛，一种是好像为了我们的罪过，一种跟罪恶没关系，就是感谢的。 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圣经包括在这里呢，也不一定要把它分那么严格，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感恩祭也需要神的赦免。那我们在求神赦免的祭里面，又因为有信心知道神会赦免，所以我们献的赎罪祭、赎愆祭里面应该也可以有感恩的成分啊，是月朔的。然后呢，是一年一次的啊，这个是就是逾越节的。这逾越节所献的，这个有一点仔细啊讲的，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到后面呢，26节，就是从逾越节开始的，一直到29章的，那都是每年要献的。注意，就是每天要献的，每周要献的，每月要献的，还有每年要献的。每年献的，那当然就是一年的几个重要的节日了。逾越节是他们看得非常重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节庆哈。26节就是七七节，七七节呢，就是庄稼出熟的时候。七七节和这个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嘛，五旬节就是50天嘛，七七就是49天嘛，就看你怎么算而已了。七七节就是逾越节后面的49天，或者就是后面的50天。那我们到新约里这两个连得很近，耶稣我们简单的说大概是逾越节那天献的，然后呢复活40天升天，然后应该就再过10天就是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下来。这个在圣经里面，一个是在福音书里提的，一个就在使徒行传逾越节和五旬节。那那里当然也很奇妙了，逾越节是献羔羊，耶稣把自己献上赎我们的罪，但是是不是也表示这个一个结果出来了，那个结果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有了成全。那救赎计划有成全，基本上就是耶稣死了复活，但是他的百姓在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还需要能力，那就圣灵降临下来了。那基本上这都是非常大的祝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逾越节和七七节从新约了解来了解旧约，就是逾越节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脱离了患难和痛苦，那七七节呢是一个庄稼出熟的。其实这两个都跟后面所有的这些都跟农事有关系了，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祝福，以色列人得到了，那么就要有这个献祭哈。你看第28章的26节哈，七七节庄稼出熟，那就献新的素祭，那就是你在庄稼里得到的东西就献给神了。那以色列人或者初代教会在五旬节或七七节被充满的时候，也是献给上帝的果子，就有那么多人得救，他们也被更新了。当然你出熟了收割了，其实在神不休止的工作里面，在人身上也是收割的同时就是预备下一次的撒种嘛，我们工作是继续的。好，这些这都是长线的。这个七七节逾越节，注意这中间隔了49天，在第28章的16节是正月14号，就是以色列人的1月14号，然后再过七七四十九天，这两个比较大的节，逾越节和七七节，这两个节呢都有收成的或者预备收成的含义。后面呢也是，就再一隔呢就隔了差不多半年了，就是29章的。那这个我们就我想我们今天就讲。